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热线电话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听到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所以凡是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如果在生活当中或是在信仰里面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热线跟我素琴保持联络的。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那每一个礼拜三呢，就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段时间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尤其是礼拜三早上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特别的留意，因为在后面接电话的同工告诉我说，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三早上11点以后的电话呢，不是特别的多。如果你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你登记要排很久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试试看在礼拜三的早上11点以后呢打电话，你的电话是一定可以打进来的。那我素琴每一次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呢，心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着急，为弟兄姊妹的灵命的光景着急。为什么呢？很多的人告诉我说信了耶稣，但是呢却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呢，自己就一股脑的在那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那今天呢，素琴也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5章8节那里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警醒在主的面前，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因为仇敌魔鬼呢，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撒旦魔鬼呢，看到我们信主之后呢，他就想尽办法让我们跌倒，让我们骄傲，让我们堕入网络当中，把人掳去，为的是要叫人丧掉生命。今天如果我们能够隐藏在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被他完全的遮盖，仇敌就寻不到我们，更不能够吞吃我们，我们就能够自然的得到神的保护。所以诗篇91篇第1节那里也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宣告至高者的保护临到，那谁也不能够欺负我们。我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是却没有读过圣经的话，鼓励你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当你知道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又是赐给我们应许的神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就能够过一个得胜而有余的生活。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
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陕西的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
嗯，李姊妹，是你说吧，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我就是昨天晚上不是给你交通了？昨天下午就是7点多的时候。
嗯，我知道。
我这个就是
现在你在，因为你的这个精神压力大，你晚上睡不好，对不对？
对对。
那你说你在吃中药调理，昨天廖医生也给你了一个建议，就是无论中药调理也好，或者是西药也好，只要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其他的问题都能够处理。所以这是你一定要把握处理的问题，明白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嘛，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患这种那个啥，主要就是把睡眠调好，睡眠调好，别的事情就没事了，是吧？
不是别的事儿没事儿了，你睡眠好了，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他睡得饱足的时候，他就有精神了，他有精神的时候，他看事情，他处理事情就会很健康，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他睡得不好，整个晚上或者是一天两天都没睡好的孩子，他看事情是很悲观的，他看很多的东西就会觉得没意思，就会想自杀，去用这样负面的东西去处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你先处理这个睡眠的问题嘛。你吃中药调理吃了多久啊？
我吃了十几副中药了，不起作用。然后我又换，这不现在一个朋友介绍说是专门到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精神医院那个抑郁科去拿那个叫什么养神的那种药，就是助睡眠的吧，就是尽量的让自己睡觉。昨天晚上吧就睡了2小时，但是脸色还是发黑发紫。
你整个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啊？
对对，一天了还是。
李姊妹呀，你昨天有没有听到廖医生他说一定要在医生的吩咐之下，就是有医生的处方给你调的药，才能够让你安心的去处理这个睡眠的问题。不是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也不是拼着别人所给你的建议就去吃一些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的药，你明白吗？
这个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医院的医生，我们就是去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去找他，给开这种安神的药，就是说。
那医生看了你的病，他说什么呢？
这不还没去医院呢呀，昨天才预约了，今天正准备过去了。过去我小孩有点感冒了，然后我丈夫带他去看病了，这会儿我们还没有上车嘞。
所以你预约要看医生，对不对？这个医生是有权威的，是公认的医生，对不对？
对对对，是医院的医生。
好，
是专门精神科医院的医生。
那很好，那你一定要去看精神科的医生，把你的情况呢就告诉他，然后呢你也讲，你就说你的睡眠问题是非常的严重，让他给你调药。看看你的睡眠能不能够就是改善。我觉得精神科的医生呢，每一个人吃了之后的那个果效是不同的，所以当你吃了医生给你的药物之后呢，你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反应。如果有什么不适合你的，比如说吃了之后呢会发胖啊，吃了之后呢就是会出汗呢、会睡得不好啊，这些呢你要立刻的告诉医生，再跟医生沟通，然后调整你的药物，明白吗？
明白。
是是是。 我相信你的睡眠改善了之后呢，
我老公一个朋友介绍的。
对，我再次的强调，就是说一定要到这个正式的有许可的医生去看你的疾病，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善。那我们也鼓励你，就是有这一方面的改善之后呢，相信你就不会厌食，你看东西也不会那么负面，甚至呢你就不会常常想自杀。
就是现在睡眠不好嘛，老是就是觉得就是看什么东西也是特别的就是
负面嘛，
那种。
对呀、
还厌食，就是不想吃饭那种感觉。
对呀、我刚才都说了，这些都是
我就是跟咨询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是一个医生，是有权威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去见医生来，就是说去看一下，然后来调制睡眠，就是说关键是自身的压力，你知道不？一看这生活的环境，哎呀，怎么都睡不着觉啊，还是压力太重。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今天要给你的提醒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不同的压力，你明白吗？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呐、对不对？
对，
有苦难，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他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在生活不如意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这些重担交托给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你知道吗？你如果是靠你自己的话，你会喘不过气来的。
对对，那就压死了。我不会教啊，就是我这光是祷告了，我又拿过来自己在这担着了。真的压得挺难受的，其实我这个病原因就是我自己想的太多，压得太重了。
对，所以两方面去面对，一方面是药物的处理帮助你改善睡眠，另外一方面是你的信仰出现了问题。你虽然祷告交托给神，但是你没有相信神会帮助你，你信不过神。
对，我就感觉到神他不会帮我，这个太难了，太大了，就是这事情就是太。
那你相不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呀？
所以说就是因为就是教会的生活太少嘛，远离神了嘛，所以说
这也是
特别小嘛。
对，这也是你的信仰的问题，你对你相信的神的认识不够清楚。我们说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在人不能，但是在神是凡事都能，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嘛。我们太多的时候说相信神，但是你有真正的相信吗？你只是嘴巴里面说信。
对，光嘴巴相信了。哎，
对，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你的是，昨天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一定要提醒你的是，你要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不要只看自己的问题。在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我们今天有神的人，我们在苦难面前，我们依靠神，仰望神，神会带领我们去胜过这些苦难的，明白吗？
我知道，明白。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真的，师母啊，我真的是就是光是嘴上的相信，虽然信了这么多年了，真正问题出来的时候，我老想自己去扛着，我想着吃着药还想去上班嘞，我不上班家里都没法过，就这个样子。
对，要学感恩，我们不要只看问题，我们从来不懂得为我们曾经神给我们的恩典感恩。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焦点转过来，看看神过去是怎么带领你，怎么样恩待你，懂得感恩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也不一样了，明白吗？
哎呀，我现在真的是被重压下，我老感觉到就是说好多的不如意啊。今天早上因为煤气的事情，我又是生了点气，然后呢孩子又感冒了，
所以你要学
回来了。
你要学的是什么？你要学的是不是只看问题。那姐妹，我今天呢就不花很多时间跟你谈了，你告诉我三件事情，你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改善你的睡眠，对不对？
对对 对。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改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改善什么？
改善转向神呗。
你跟神的关系，改善你跟神的关系。第三方面，你要学会感恩，好不好？
哦，学会感恩。就这三件事啊、哦。
对对，
好好好，
记住这三件事哈。
就是师母啊，师母啊，你给我祷告，因为我就是说转向神，我老是光把我自己的难处问题看得太大了，心慌慌慌的就觉得在这种动压下，我就信靠不上来了，就是这样的。
那你就要悔改，
都是
你要悔改
了。
首先你要悔改。你要神帮助你能够完全的相信他，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江苏的李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这是母，你好。
是，你好。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就结婚了，然后今年第六年了。然后我们，他不信主嘛，他不是基督，他母亲之前信过，认过罪，然后现在是很长时间就不再信了。然后我这边我妈妈信主，然后我从小也跟着信。现在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就是婚姻特别不和谐，就争吵不断吧。就是特别的，就是纠结，我特别的感觉特别煎熬。然后上一次他去那个，他朋友请他去那个 KTV 唱歌，然后我给他发视频，他接了，然后我就看到他旁边坐那些陪唱，穿的比较暴露嘛，然后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了，有好多次了，然后就生一气之下，然后就跟他离，把婚给离了。
哦，离婚了已经。
啊，对。我也有点冲动，但是我真的我感觉我忍无可忍了，因为给过他太多次机会了。他不仅光去 KTV 这一次是他太爱打牌，也打牌也输，从最开始我们结婚那时候就是输几百到现在几千块，然后我就感觉生的气太多了，然后两家对两家人也特别就是感觉感情方面都特别都受伤害，都有影响，对，然后就离婚了。离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前走吧，我感觉我实在接受不了，他手机也不让我看，我总感觉他心里就没有我，我感觉跟他过得特别煎熬。然后往前走吧，现在有两个孩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往前走呢还是往后走呢，我也不知道。
你的两个孩子多大呀？
那一个是5岁了，一个快到7月份都5岁了，然后一个3岁了。
一个5岁，一个3岁，哎呀。
对，然后
那
我们那个、我们是农村的，我们那结婚就是相亲的形式嘛。然后我们当初也是都差不多特别小，我19，他10，然后就结婚了。我感觉在那个年龄段也不特别的明白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然后就。在那种家庭环境下影响下，也就很早就结婚了。然后后期嘛，也生气争吵也不断，但是因为孩子也一直在忍让着。过了这么多年，感觉他一直也没有变，反而觉得就变本加厉的更不如从前了。因为我就是特别的心灰意冷，也特别的委屈心酸，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祷告过，不过可能祷告没有力量，也没有。
你也笑了，你说你祷告你也笑了，我能够知道你是从小跟妈妈信耶稣，但是你自己没信主啊？
我从小信，但是初中没毕业出来之后，就是进入社会就很长时间就没有接触了。
其实你说你信耶稣，我觉得你可能真正的没有经历神，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位神。那这个呢，我稍微在后面再跟你谈。你说结婚6年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就离婚，你就是前后没有想清楚就离婚，离婚是自己的因为生气就咽不下这一口气来，所以就离婚了，对不对？现在离了婚呢，就发现哎呀，我又有两个孩子，我是往前走呢还是往后走呢？所以我们说很多事情呢，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一些决定。比如说你现在很生气的时候，你所讲的话 都没有办法帮到对方。我不知道李姊妹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啊？
我关注过咱这个公众号，关注过，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应该是空中辅导吧，反正就是
好。那你今天
公众号上面有一些
那你今天怎么来这个电话了呢？
就是我本来发短信咨询的，我发短信求助的，
所以在
他们就说
短信里面跟我们互动过，对不对？
对，
你听听我们的节目吧，因为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除了礼拜一我们有这一方面夫妻相处啊亲子教育的教导之外呢，礼拜二到礼拜五呢都是热线电话。我为什么叫你听呢？你听了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不单单是你的婚姻是这样，原来很多的人的婚姻都有问题。首先我先要告诉你，结婚呢是要去承担责任的，不是说好我就过下去，不好我就不过，这不是玩家家酒，对不对？当你结了婚走进婚姻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先不要用一颗心，就是说你如果是不迁就我，你做的不合我心意的时候呢，我就提离婚，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你的丈夫呢，他为什么常常到外面去唱卡拉 OK 呢？他为什么常常就是赌博啊，或者是不尽责任呢？我觉得丈夫的确是有问题，像你所说的，我们结了婚都希望丈夫能够顾家，丈夫能够爱孩子爱妻子，但是呢太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丈夫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也要先反省一下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我所付出了多少。举个例子来说，你刚才说丈夫不给你看他的手机，对不对？我想问你，你的手机你让你的丈夫看吗？
我让他看呀，关键是结婚这么多年他不让我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越不让看嘛，我心里
越想看，
思乱想，我心里越没有对越没有安全感，
越想看，
对，越想看，他就越不让看。他上两个密码，
平
保一个密码，微信一个密码，
所以
你想里面到底有什么呀，你不要看。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设密码的问题，不是看手机的问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你明白吗？
我也感觉是。
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你嫁给他没有人逼你吧？
没有。
好，他娶你也没有人逼他，你们两个都是心甘情愿的走进婚姻。但是走进婚姻以后呢，可能你们太年轻，可能没有学习，对婚姻呢就是期望对方能够满足自己。当你期望他满足你，他也期望你满足他，而两个人都互相期望都达不到那个期望的时候，就会互相的失望，对不对？
对
对啊。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当你走进婚姻以后呢，你要做好妻子的责任跟本分，你的丈夫他要做好丈夫跟丈夫的责任跟本分。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就是圣经的根基，你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的话，你就不懂。那今天你来电话，我就希望想用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但是呢希望以后呢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让你明白你在婚姻当中这六年里面，你先去想一想你自己现在怎么走，先不要去想你是往前走往后走，这个走不重要的，先要想清楚，你如果真的是要走的话，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这样走呢？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样走的话，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将来你遇到另外一个人还是犯同样的毛病，对不对？对。所以现在不要想怎么走，先要想的是什么。我要鼓励你自己好好的沉淀一下，就是在这六年生活里面，我有没有尽上妻子的责任来爱我的丈夫，来帮助我的丈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对不对？帮助丈夫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给他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的，给他伺候，他伺候得好好的。其实这不是全部，帮助的意思是当你的丈夫他有空一直往外跑， 而忘了自己的责任跟本分的时候，你就要提醒他，你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结婚了，我们要花时间来建立这个家庭。如果你常常不回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来建立这个家，这个是帮助，你明白吗？
嗯
嗯，所以呢，我今天就是希望你先去想一想，这六年当中你在哪一些地方做的不恰当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婚姻，想修复我们的婚姻，第一步是先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从你自己先改变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有这个盼望能够修复。如果你看不到你的问题，你一股脑的只看到对方的问题的话，你们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明白吗？
嗯，
所以我鼓励你朝着这个方向先沉淀，先去想一想，下一次你跟我在保持联络的时候，我再另外一步的带着你去看在婚姻里面应该怎么做，好不好？
嗯，好，谢谢。
那李姊妹啊，嗯，李姊妹，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已经离婚了，两个孩子是谁带呢？
那我婆婆带着呢，现在。
哦，所以孩子是给了丈夫。
对，
嗯，
他不给我。
嗯，好。离婚的理由就是因为丈夫去陪唱，所以一气之下你就离婚吗？
嗯，我感觉太多太多的那个
问题，对不对？
这六年激烈太多的那个委屈和心酸了。
嗯、因为什么？
这一件事，这是个导火索。
这是一个导火线、嗯，所以呢，我鼓励你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说，让你去学会，当你跟丈夫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把它积压在心里，而是要把它拿出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面对，那你就不会把这些东西积压，而一个不开心就让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对不对？
嗯
嗯，
而且现在我们也很像现在都有7、8天都没联系了，现在就是跟冷战似的，现在已经就是用一种这种环境。
已经离婚了多久？
嗯，有一个多月了。
嗯嗯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需要好好的去沉淀一下。那我是希望在这几个月当中，你能够看到你的问题，然后呢跟丈夫能够一点一点的保持沟通，重新的来建立你们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够你们的关系能够复合，好不好？
嗯，好，行。
嗯，好，好，不客气，不客气。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
江苏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林师母。
哎，你好啊，王姊妹。嗯，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像我老公今天在那个医院，可能要做一个小手术。嗯，有的人听人家说嘛，那叫筛酒费。我想现在想，这个和理论就跟那个筛酒费一样，和回不回归这个圣经。
你说丈夫要在医院做个小手术，对不对？
嗯，是明天嘛？明天。
对，所以说有人就是说，就是为了关系，为了让医生能够特别的照顾的缘故，就是给他一个红包吗？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一下钱老师。
王姐妹，我想跟你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到医院看医生，该拿的费用都付了，对不对？那医生要给我们的服务呢，就是要好好的来医病人的病，这是医生应当尽的责任跟本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你刚才说的，在医生动手术之前，我们都给他一些礼物或者是红包的话，这个会造成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就变成什么？如果那个医生他是一个诚信的医生的话，他会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有些医生他不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在想，谁给我的红包多，我就给谁好好的做手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后果是多么的可怕？
就是啊，所以我如果没有经验过的，我听别人说的，我才想到这一点。
听别人说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有判断的能力。别人这么一说，那你就要提醒对方，你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不要说你这样的想法。现在国家社会都在打压这些你自己在国内更清楚，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明白，所以我就讲，我认为我没有经验过这个事情，反正我都够紧张的。
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这么一说的时候，你明白了。明白以后，如果你周围的人再有人这么说的时候呢，你就要讲话了，你就说这是不好的风气，败坏的风气。我们的医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能够进步，明白吗？
对的。
是
的，我也
是。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希望你能为我祷告，我的丈夫祷告吧，因为他还没有接受信主。
是，丈夫还没信主，对不对？
还没有认识。
嗯，
我也今天听你的空中辅导，我也参加今天那个线上，今天我每天都跟他们互动。
嗯，是。
你们每个节目我也都在听。
嗯，很好、啊。
现在我家是三个小，我有三个女儿嘛，我那个大女儿每天早上起来她都会生气一回，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想问一下。
你说大女儿怎么样？
她每天早上起来她都会穿衣服，这个不穿那个不穿，这鼓了好大一回。我这个的事情我也蛮苦恼。
你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多大？
小学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啊？
啊。
小学一年级都不知道她要穿什么衣服啊？
不是，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他都爱生气，写作业也拖拉磨蹭。
嗯，你刚才说不知道穿衣服是什么事儿？
他就是说，你拿这个衣服，他也不合他的意思；拿那个衣服，他也不太喜欢，就跟那里裹了半天。我为这事情也蛮苦恼。
你为什么？
是我婆婆带的，不是我带。
好的，大女儿已经是上小学一年级了。那我觉得你可以鼓励大女儿，就是说让她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或者是再进一步的训练她，不是早上才去预备穿什么衣服，而是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把明天要穿的衣服都预备好，这样的话早上就不会那么匆匆忙忙的了，对不对？
跟她说了没用。
嗯，那我觉得现在是大女儿是你的婆婆带吗？
啊，是的，我在外面上班嘛。然后还有这个，我明天我丈夫这个说我要过去，他不让我过去，我也不知道过去还是不过去。我现在在上班。
你有三个孩子，你现在把三个孩子都给婆婆了？
啊，对对，他带，都是他带的。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丈夫马上要做手术嘛，他可以回家待一段时间。
姐妹呀、啊，姐妹，这样好不好？我重新来看看你的问题。你丈夫也在工作，对不对？
他现在不行工作了，他今年可能不好工作了。他马上要做那个，他有胆结石、胆囊炎，还有那个胰腺炎，现在搞得挺严重的。
哦，所以之前都是你丈夫工作，丈夫跟你一起工作，对不对？现在丈夫有病了，所以他不能工作了，对吗？
啊，对。
嗯，
是的，是的。因为去年我也在老家的，在老家生活条件啥都不行，然后我又出来了。
神给你三个宝贝女儿，但是，你不能照顾他们，我觉得太可惜，太可惜了。因为妈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对孩子，或者是对你自己，其实都是不好的。
哦，这点还好，他小孩子嘛，我每天回家都跟我蛮亲的，我经常视频嘛，每天都要视频。
不是视频。视频跟你自己在旁边陪伴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当然了，今天科技进步了，我们可以视频，但是视频跟你在旁边，你亲自照顾孩子，跟你对孩子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大的性格、老二的性格、老三的性格都不同，他们所需要的都不一样的教导的时候，你在旁边跟你不在旁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我昨天听到那个他们打电话，这个小孩长得身高嘛，我也想到，我也幸好昨天听到那个电话，因为我家小孩比较同龄人，也是长得不是很高，但是我没有像他们说的，那就上医院呢打那个激素，没有过这样的。
姊妹呀、啊，你说你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觉得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无论是空中辅导或者其他的节目，都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当然了，目前知道你家的光景，你丈夫要患病，又要动手术，不容易。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认识一下，这三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对他们的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知道，也为我丈夫今天那个做手术找告诉。
会的，我们会为你的丈夫的手术，还有康复，还有就是说，能够让你多一点的去跟孩子保持互动祷告，好吗？
好，
嗯。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河南的王姊妹你好吗？
嗯，好，师母。
是，你好吗？是，你好，王姊妹。
是这样的，师母，就是关于我婚姻方面的问题。
嗯，
我的丈夫他有外遇，
哦，
已经十年了，将近十年，9年多了。
这么久了？
嗯，然后我真的也非常，我其实非常愚昧。以前我从小就是信主的，
嗯，
然后我们家也是接待家。就是我结婚也在教会服侍，我婆婆家也是全家信的，我们娘家也是，当时也是因着信仰的缘故才选择的，我们也在教会或教会结过婚的，然后我们结婚之后一个男孩，今年已经19岁了，结婚之后丈夫常年都是跟他在外边工作。他在外边，他因为他在家中的他嫌工资低嘛，我在家中就是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然后带着孩子工作，然后在教会服侍。然后我们他对我我们关系也很好。就是在他外遇的那一年，是我们结婚10周年嘛，他还给我买了戒指啊花什么的。 然后补偿都在那一年很短的时间就有外遇了。嗯，当时的时候他以前的时候也就是经常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诱惑，但是他每次回来会跟我说，
嗯，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信任他，非常非常的好像是经常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的工作啊各方面祷告。嗯，这方面我才知道自己为站得稳的需要小心了，这方面一直都根本都没想过，一直到事情发生之后，包括我们全家还有教会里我亲朋好友根本都不相信。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三年了。
嗯，
因为他经常回来也不远。嗯，然后就是就已经有个小女孩了，两岁了。我知道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接受不了嘛，一开始我就问上帝，我说我做错什么了，我一直也是当初选择的时候很多就是在家庭里选择都应该是用了缘故这样选择，然后很多的苦读怨言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说不要这样的婚姻了，我要离婚。然后那个时候我丈夫他说什么都不理，他说他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我们相处的都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一起十来年了，然后我公公也说你们要离婚了，我就不活了，如何了？嗯，太丢人了，太丢主的名了，如何了？他把我们结婚证拿走了。后来我都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因为当时有很多同工也劝我离的，但是通过祷告之后，也有主内的属灵的长辈也在，因为以前我们婚姻也是牧师嘱咐过的，然后给我们证婚的那时候他没有声音，也好像是在为我祷告。祷告之后我就心里边一个意念就是我相信上帝能够救他，我相信上帝也愿意救他。然后还有就是在其中就是在事情发生我还没完全明白的时候，我母亲在做梦的时候很清楚，一个也算是一梦吧，就是看到一个小孩子被狼请走了，然后我母亲拼命的去追到旷野的时候，追到野地的时候，他想着狼肯定要吃了，但是他看到狼在他的身上骑着在舔他，他醒了他都知道，他都喊他主啊主啊救他救他，他都喊，他等醒了之后他都感到，他都说是我丈夫，因为当时他那最后两年他已经外遇的最后两年我们之间都非常争吵了。很多争吵，因为以前的时候他从不挑剔我，我也知道这个神对我的管教，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好好的顺服，没有真是不知道也在教会服侍啊祷告啊干什么，但是真的是没有在夫妻方面根本都没注重，然后也只很多时候都是他听我的，然后我们就说，但是这两年的时候就是他外遇那几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一直要求我这要求我那我都听他的，但是我一直让他回来，我说你孩子大了上初中了我管不了了，我怕你去了我让他回来带孩子，他就是不愿意回来，他只说他在挣钱。然后我母亲说你不要再和他争吵了，他已经有问题了，你看狼都把他请走了，这是魔鬼在做工，但是这些事情都不知道，然后都知道在那一年春节的时候正春节，然后那才知道的是那个女方已经打过来电话了，但是她当时还在欺骗嘛，她还说她否定，根本都没有的事啊如何了，她一直都否定，等到那一年春节真是我们全家包括婆婆公都是在哭着流着泪过去的，然后我就说到我选择那段时间我选择离婚，我想着我带着孩子起码不让孩子再有什么影响，带着孩子我也不再找了，好好服侍上帝，然后我公公不愿，然后我寻求神意，他也不愿意，死活都不离，我都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决定不跟他离了。
所以你现在跟他离婚了吗？
决定不离了，没有离
啊，没有离婚，没有离婚。
然后他就那个女的逼他嘛，因为一开始他说那女的是什么都不要，也不要他离婚，什么都不要，就这样过去下去。我说那不行，你必须跟他断。然后后来那女的都逼着给我离，然后起诉他，让他起诉我，他也起诉我了。到法院起诉我两次，两次，但是 第一次是我公我婆婆受不了，当时晕了住院了，然后都因为是为了是祷告嘛。第二次的时候他都没去，开心他都没去。第二次我都想到主权都交给上帝了，我也尽心了，你如果上帝真长离了，那都离了吧。主要第二次他没去，
嗯，
他没去，照我说这都已经两三年的事情了。嗯，然后
现在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的情况是，前年的时候他春节的时候他哭着给我流泪道歉，他说他没一天好日子，说他不是上帝的爱，他早都没有生命了，他说上帝管教他好几次，现在他还说他信上帝，他就要回来，然后给他实验，然后过完春节他都有变了，他见过那女的都变了，因为最近在好这几年他没看到女的在一块，那女的在打工，他也在打工，他们没在一块，
嗯，
女的都是在他那个孩子已经上学了，都在找了保姆。然后去年呢，去年的时候年里边的时候，就去年年里边的时候，他又说让我给他机会给他实践，他说他他不再这样，他说就非常后悔啊，如何了，
他知道错了对不对，
我说那好吧，因为我一直为他祷告嘛，为他祷告这么多年了，我真的不甘心他这样下去。
那你自己的打算是什么呢？
然后是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过完年他又变了。
我知道你刚才告诉我了，
本来给我时间，他前段时间他又非常刚硬，他都说我父母也管不了我，我自己选择的事情，我虽然非常痛苦，我要决定走下去，
所以
只有上帝能管得了我。
所以王姊妹，我想问的是，
只有上帝能管得了我，他说只要你祷告上帝让我回来，那我就感恩了。
那王姐妹，我想问的是你
然后是
你自己的想法。
我是母，我跟你说，我是真的是每一次没信心的时候，每一次不想我要祷告，就是没因为在当中他有多少时候用语言攻击我呀，很多方面很多有压力的时候，我靠着主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王姐妹呀、王姐妹，
最近一段时间我心情非常就是郁闷，好像本来我就最近我才想着给你打电话，因为我想着你们太忙了。
好，不要紧。王姐妹，我听到这里，
交给上帝了啊！
我听到这里之后，我能不能够讲一下？
非常想
能不能够讲一下我的看法？
最近的时候，
王姐妹，王姐妹啊，
他又非常，
王姐妹讲到这里，能不能够我讲几句话？
好，我就想听你说。
对，因为沟通是要互相的交流才叫做沟通，我明白了。我听到你讲这里之后呢，所以刚才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打算怎么做？现在你的丈夫呢？你把你的丈夫送给了别人。我跟你说，其实我希望你的电话能够帮到其他的所有的夫妻。你说你信耶稣是接待的家庭，你的丈夫他们全家人也信耶稣，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你们两个结了婚，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建立感情，一起互相的帮助，一起走前面的道路。但是今天很多人说信了耶稣，但是婚姻的价值观跟不信耶稣是一样的，因为别人结了婚都到外面打工，所以我们结了婚也到外面打工。你的丈夫他是人呐，对不对？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在哪里？在性方面，男人是比较在短时间会冲动的，女人是慢慢来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男人到外面去打工，他不是圣人呐，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外面这么长的时间，有其他的异性对他好的话，他心不动吗？你告诉我说他每一次回来家都有跟你讲，对不对？你自己没有警醒的心，你自己没有，再加上你告诉我说你只关注教会的服事，你的全部的心思只放在教会，你忽略了丈夫。我从几句话里面都能够听得出来你们的关系出现问题。为什么当时你的丈夫什么都要听你的？这叫做什么夫妻关系啊？
是的，是的。
夫妻关系是互相的尊重啊，
嗯、对对是的，
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丈夫今天，今天你的丈夫如果出现了问题
的
话。你的丈夫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丈夫的身上，你自己要反省。
是的，我知道。
你自己要反省。我希望借助你
的
电话能够提醒更多的听众朋友，夫妻不要分开。夫妻分开是没信耶稣的人的错误的价值观。你怎么能够把你爱的丈夫就这样送给别人呢？而且他也不是一下子有这个问题。他在外面打工，每一次回来都有告诉你，都有提醒你，但是你太怎么说呢，在这方面不敏感。
是的是的，我真的太
像你所说的太无知跟愚昧了。你如果是稍微对他有一点心
的
话，你不是相信的问题呀、啊、你稍微对他关心一点，爱他一点的话，你应该立刻的警觉，我的丈夫一年在外面，你没有这个警觉的心呐、啊，所以我觉得姊妹啊，
是的，是的，
我觉得姊妹啊，要为你的丈夫能够悔改祷告。但是他现在在外面也有了一个家，他不能够重婚，所以你要让他能够悔改，能够真正的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不是用你的方法，而借助你的这个电话，我再次的说提醒。更多的所有的夫妻，夫妻彼此相爱，不是说结了婚就相爱的，是需要互相的建立感情，互相的帮助。我们说老夫老妻嘛，对不对？不要期望说一结了婚，他什么都听我的，这
是
完全的错误，完全
的
错误。
对，这样了。
我们为你们的婚姻祷告。不知道怎么去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求神能够赦免你丈夫的罪，让他能够回归于家庭，重新的建立关系。但是他在外面的那段感情，他也要处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肩负两方面。也为你祷告吧，求神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也能够跟丈夫。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要为你祷告的是，
这几年一直都一直在向神认罪悔改反省。
你也要跟丈夫认罪悔改，你的丈夫他错了。
对对，我也给他认错了，我给他认过。
对，
我这些我都给他做，我这些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是是，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吗？
嗯嗯嗯。
相隔千里，却近如咫尺；从未相逢，却亲如家人。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借助你的话语也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主你的面前，不被撒旦魔鬼吞吃，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你宝贵的应许来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难题。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陕西的李姊妹祷告。主啊，你知道李姊妹的光景，姊妹曾经来过电话，也讲到她精神上面的困惑，甚至因为生活压力大的缘故厌食想自杀。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能够临到李姊妹的身上，你更用你的话语，你的爱来吸引她，让她能够重新的回归在你的面前，从你那里得力量来支取恩典，来面对她的压力。主啊，她的睡眠的问题我们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让李姊妹知道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她安然的睡眠。但愿主你的恩典 让李姊妹在当中经历之外，也让她因为有你的缘故，在睡眠上面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善。主啊，我们在这里把另外一位江苏的李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你知道李姊妹她从小跟着母亲信耶稣，但是当她走进婚姻以后呢，她却忽略了跟丈夫建立这个感情跟建立他们的婚姻家庭，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姊妹看到丈夫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的时候，一气之下就离了婚。姊妹现在的光景，她的心情，天父你是最知道，因为她感到非常的后悔。他们当中也有两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圣灵亲自光照这位姊妹，让她能够反省过去六年当中跟丈夫的互动，还有自己在婚姻当中是否尽上了自己的本分。主啊，孩子深深的相信，当你在姊妹的心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的时候，她就愿意改变，她就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主啊，就在这里求你保守姊妹的心，也让她能够有一颗愿意改过的心，更恳求天父你看顾他们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相信主你在当中必定会怜悯这段婚姻。我们也把江苏的王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帮助这位姊妹不单单是信耶稣，让她在你里面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连我们的神耶和华也不受贿赂。但愿这位姊妹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懂得有分辨的能力，也在这里也求主你赐给他额外的恩典，知道怎么样去训练跟帮助自己的孩子，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还有我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的乐在家庭的环节，让他明白教育孩子的重要性，赐给他这一方面的智慧跟聪明。最后我们把河南的王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你知道王姊妹跟她的丈夫的关系真的是很需要你自己的怜悯，甚至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但是孩子深深的相信，只要王姊妹愿意在主你的面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看自己的婚姻，也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跟丈夫保持一个和好的沟通的时候，孩子深深的相信你自己会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迫切的为她的丈夫祷告，让她的丈夫看到自己在婚姻上面没有守住婚约，而违背了这个家庭。求主你怜悯她的丈夫能够认罪悔改，让他们在你里面能够重新的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如果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在婚姻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面对，把你的难处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你的。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